啊，教导我们，
叫我哋更加晓得点样去跟随你，
叫我们更晓得怎么样去跟随你，
更加讨你嘅喜悦，
更加讨你喜悦。
将以下嘅时间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我们把以下嘅时间交托奉以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想睇睇啊，好唔好 ？OK。啊，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本书咧？都好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呢本书英文叫做《Chronicles of Narnia》。啊，
这本书叫《纳尼亚传奇》。
啊，《纳尼亚传奇》。啊，咁呢本书咧，亦都系有电影嘅吓。
这本书也出过电影，
咁系有七册，即系咁厚，因为有七册呢啲嘅奇幻小说。
这一套书总共有七本的奇幻小说，
系由已故嘅英国嘅作家C.S. Lewis 去写嘅，
是由已故的英国作家 C.S. Lewis 写的，
1950年代噶啦，
是1950年代的作品。
咁本身系一本儿童小说嚟噶，
它本来是一本儿童小说，
但系咧 ，Lewis 亦都一个神学家。
那 Lewis 也是一个神学家
啊，咁比较大家比较熟悉嘅佢嘅作品咧，譬如有 Mere Christianity 啦，啊或者 Problem 同埋 Problem of Pain 啦。
大家知道他的书有淳朴的基督教，还有痛的问题
啊，痛苦嘅奥秘，
痛苦的奥秘，
返璞归真，
返璞归真
啊。咁所以喺佢嘅小说里边咧，亦都好多嘅神学观念喺度嘅。
他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的神学观念。
咁呢个《纳尼亚传奇》讲乜嘢嘅咧？
那《纳尼亚传奇》讲的是什么呢？
佢讲到咧喺有一个好古老嘅王国叫做纳尼亚。
他讲到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叫纳尼亚，
是由狮子一个王，狮子王咧，阿斯兰咧，阿斯兰咧去创造的。
是由狮子王阿斯兰创造的。
啊，咁原本所有嘅动物喺嗰度咧，都会好开心快乐咁生活嘅。
本来这里面所有动物都是开心快乐的在里面生活。
啊，但系后来咧出现咗个白女巫。
后来出现了一个白女巫。
咁纳尼亚咧就被咒诅。
那纳尼亚就被咒诅，
成为一个只有冬天。但是没有圣诞的一个地方，
成为一个只有冬天但没有圣诞节的地方。
咁所有动物都在那里受苦，
所有动物在里面都要受苦。
咁故事咧，跟住就讲到咧，就有后来咧有四个细蚊仔。
后来故事讲有四个小孩，
啊，佢哋咧就好意外咁由佢哋屋企个衣柜咧就入咗呢个纳尼亚。
他们意外从家里的衣柜进入了纳尼亚王国。
咁狮子王咧就提升佢哋，变咗佢哋做公主同埋王子。
那狮子王提升他们成为了公主王子。
责任咧就恢复呢个纳尼亚。
他们的责任就是恢复纳尼亚。
但好可惜咧，其中一个细蚊仔咧，
那很可惜，其中一个小孩
就被呢个白女巫欺骗咗。
他就被白女巫欺骗了。
就犯咗个错嘅。
就犯错了。
咁出卖咗其他嘅细蚊仔。
他出卖了其他小朋友。
咁狮子王咧，为咗弥补呢个细蚊仔嘅过失咧，
那狮子王为了弥补这个小孩的过失，
而去死咗嘅，为佢牺牲嘅，
他就为这小孩牺牲。
但因为狮子王系无辜噶嘛，
因为狮子王是无辜的。
咁狮子王咧就从死里面复活，
他就从死里复活。
咁复活之后咧，就同埋啲小孩子一齐咧，就去向呢个白女巫咧展开激战。
他复活之后跟白女巫展开激战，
啊，最后就战胜呢个白女巫。
最后战胜了白女巫。
咁但系可惜咧，呢个纳尼亚呢个地方咧，经过呢场激战之后咧，已经面目全非啦。
可惜经过这场激战之后，纳尼亚这个地方已经面目全非，
系冇办法恢复噶啦。
是没办法恢复。
但狮子王咧，佢有另外一个方法。
但狮子王有另外的方法。
佢原来预备咗个新嘅纳尼亚。
他预备了新的纳尼亚。
咁跟住咧，佢就带住呢细蚊仔咧一齐，同埋嗰啲所有嘅善良嘅动物咧，就到呢个新嘅纳尼亚里边啦。
他就把这四个小孩，还有所有善良嘅动物带到新的纳尼亚里面。
咁又从此快乐咁生活啦。
从此在那里快乐生活。
嗱，咁呢个童话故事。
那这个童话故事，
但系似乎啊，同我哋圣经故事有人话都几相似嘅。
有人说跟圣经的故事很相似。
你可以想象呢个狮子王系主耶稣。
你可以想象这狮子王就是主耶稣。
啊，白女巫就系魔鬼。
白女巫就是魔鬼。
啊，魔鬼目的咧当然系破坏啦，同埋毁灭一切嘅创造。
魔鬼的目的就是破坏和毁灭一切创造。
嗰啲细蚊仔可能系就系我哋啦。
小孩就是我们。
吓，咁我哋亦都有王子同公主嘅身份。
我们也是有王子跟公主的身份，
去管理神的创造，
去管理神的创造。
但我们就犯了罪，
但是我们也犯了罪。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
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
但耶稣因为是无罪的，
啊，因为耶稣是无罪的，
所以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复活了之后的耶稣就跟圣徒一起就向魔鬼征战，
复活之后的耶稣跟圣徒一起向魔鬼征战，
最后就胜过魔鬼，
最后就 胜过魔鬼，
是引入这个新天新地，
引入了新天新地。
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就叫启示录，
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
启示录给我们知道的呢，
他给我们知道，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争战和一个善与恶，神和魔鬼的争战里面。
他说我们现在在一个善与恶，神跟魔鬼争战里面。
神和羔羊，
神和羔羊，
是那个羔羊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
羔羊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
他是主耶稣，
他是主耶稣，
是配得我们敬拜和侍奉的，
是配得我们敬拜侍奉的。
但龙和魔鬼，
但是龙跟魔鬼，
就是这个白女巫，就是假冒为神，
就是这个白女巫，就假冒为神，
是欺骗人去跟随他，去敬拜他，
他欺骗人去跟人敬拜他。
启示录将现在这和将来要发生的事，
启示录把现在跟将来要发生的事，
同埋呢啲事之嘅背后，
还有这些事的背后，
系话俾我哋听，
告诉我们，
佢话俾我哋听，只有神同羔羊系唯一敬拜嘅对象。
他告诉我们，只有神跟羔羊是唯一敬拜对象。
嗱，今日我哋今日睇嘅咧，
我们今天要看的，
就启示录话俾我哋听，乜嘢系真实嘅敬拜？
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敬拜？
我要敬拜边个？
我们要敬拜谁？
乜嘢系假冒嘅敬拜？
什么是 假冒的敬拜？
最后我哋要做个决定。
我们要做一个决定。
我哋要敬拜边一位？
我们最后要敬拜哪一位？
喺启示里边，
在启示录里面，
完全冇缺乏到一啲敬拜嘅场面。
完全没有缺乏敬拜场面。
啊，好似头先我所读嘅两章、四章同五章。
例如，刚才读的二章、四章、五章。
仲有七章、十四章、十五、十九，
还有七章、十四章、十五、十九，
呢啲都讲到喺天上嘅敬拜。
这里都讲到天上的敬拜。
喺天上敬拜其实都启发咗我哋地上点样去敬拜。
在天上敬拜其实也启发了我们在地上应该怎么样敬拜。
我哋教会主日系点样敬拜嘅咧？
我们教会主日是怎么样敬拜呢？
其实历代嘅教会都系仿效紧天上嘅敬拜。
其实历代的教会都在仿效天上的敬拜。
第四章讲到约翰被带领到天上。
第四章讲到约翰被带领到天上。
见到在神宝座和周围的敬拜场面。
讲到神宝座跟周围的敬拜场面。
有24位长老和4个活物。
有24位长老跟4个活物。
24位长老。
24位长老。
最后有可能是代表了所有神的百姓。
最后可能代表了所有神百姓，
因为旧约在以色列的时候有12个支派，
因为旧约在以色列的时候有12支派，
有这12个族长，
有12个族长，
新约有12个使徒，
有12个使徒，
4个活物呢？
4个活物呢？
4个活物就跟以西结书里面的基路伯，
4个活物就是跟以西结书的基路伯，
还有以赛亚书里面的撒拉佛，
还有以赛亚书的撒拉佛，
是很相似的，
是很相似的。
因为那些这样的活物是靠近宝座，
因为这些活物是靠近宝座，
他们可能代表那些是在神面前去侍奉的天使，
可能要代表神面前要侍奉的天使，
或者是一些灵界的生物，
或者是灵界的生物，
他们全身都长满了眼睛，
他们全身都长满眼睛，
是代表他们很警醒，
代表他们很警醒，
他们有翅膀可以飞翔，
他们有翅膀可以飞翔，
是代表他们有的速度，
是代表他们速度，
他们被讲成是好像狮子，
他们被讲成是狮子，
代表尊贵，
代表尊贵，
又好像牛犊一样，
又像牛犊一样，
是代表强壮，
代表强壮，
好像人一样，
又像人一样，
是代表聪明，
代表聪明，
好像鹰一样，
好像鹰一样，
是代表敏捷，
代表敏捷，
所以四个活物亦都可能代表咗所有被创造嘅生物。
这四个活物可能代表了所有被创造物。
喺天上嘅敬拜由四活物开系带领。
在天上的敬拜由四活物带领。
佢哋嘅敬拜日夜都唔停嘅。
他们的敬拜日夜不停。
佢哋唔停咁赞美神。
他们不停赞美神。
佢哋赞美神嘅圣洁。
他们赞美神的圣洁，
他说圣哉圣哉圣哉，
他们说圣哉圣哉圣哉，
又赞美神的全能，
又赞美神的全能，
还有祂的永恒，
还有他的永恒。
他们说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他说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因为神是那位以自有永有的。
因为神是那自有永有的。
是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全能者。
是那一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全能者。
跟着敬拜的场景由四活物。
然后敬拜场景从四活物。
就转到二十四位长老。
转到二十四位长老。
二十四位长老称赞神是配得敬拜的。
二十四位长老称赞神是配得敬拜。
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因为你创造万物。
而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而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因为只有神 是那位创造主。
因为只有神是那一位创造主。
神使万物得以存在。
神使万物得以存在。
所以神唯有神是值得配得敬拜的。
所以唯有神是配得敬拜。
到第五章。
到第五章。
敬拜的焦点由第四章的神。
敬拜焦点从第四章的神。
是转到羔羊。
到羔羊。
就是主耶稣。
就是主耶稣。
不单止神值得配得敬拜，
不但神是值得敬拜，
羔羊亦都配得同样的敬拜，
羔羊也配得同样敬拜。
在第五章一开始，
在第五章一开始，
在第二节的时候就问了一个问题，
在第二节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
那里问是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
那你说有谁配得展开这书卷，揭开那七印呢？
那书卷就是第一节所讲的。
那书卷就是第一节所
做的，就是那位坐宝座的，
就是那坐宝座的，
就是神的右手掌握着的书卷，
就是神右手掌握的书卷。
书卷里外都满了，都写着写了字，
书卷里外都写了字，
用七印去封严封了的，
是用七印来封着。
这个书卷是关于以后必成的事，
这书卷是关于以后必成的事，
是以后必成的事那些奥秘，
是以后必成的事的奥秘。
在天上地下地底下，
在天上地底下，
没有一个能够展开能够观看这个书卷，
没有一个能够展开观看书卷，
因为没有人能够展开这个书卷，
因为没有人能够展开书卷。
约翰就很失望，他大哭。
约翰很失望，他大哭。
长老之中有一位这样答法，
长老之中一位回答说，
他说唯有那被杀过的羔羊，
唯有被斩杀害的羔羊，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大卫的根，
他已得胜，
他已得胜，
能够展开个书卷，
能够展开书卷，
能够揭开七印，
能够揭开七印。
基督的死，
基督的死，
是神救赎计划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环，
是神救赎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只有基督的死，
只有基督的死，
能够使神的救赎计划可以完全成就，
能够让神的救赎计划完全成就。
如果没有基督的死，
如果没有基督的死，
就没有救恩，
就没有救恩。
基督死了，
基督死了，
救恩就来到世界，
救恩来到世界，
世界的终局就可以展开，
世界终局就能展开。
所以唯有那位被杀的羔羊，
所以唯有那被杀的羔羊，
是配展开书卷，
是配展开书卷。
书卷的内容，书卷的内容，
书卷的内容
就是以后必成的事，
就是以后必成的事。
启示录由第六章开始，
启示录从第六章开始，
个内容就讲紧神怎样结束这个邪恶的世界，
就是讲神怎么样结束这邪恶的世界，
引入永恒国度的计划，
引入永恒国度的计划。
这个计划亦都由揭开七印的审判开始，
这计划也是从揭开七印的审判开始。
跟住四个活物同二十四个长老一起敬拜，
然后四个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一起敬拜。
佢哋歌颂羔羊，
他们歌颂羔羊。
第九节话佢哋唱新歌，
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
圣经里边讲嘅新歌，
圣经里面所说的新歌，
都系同救赎同埋新天新地有关嘅，
都是跟救赎和新天新地有关。
佢哋话你配拿书卷，
他们说你配立书卷，
配揭开七印。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经被杀，
因为你曾经被杀，
用自己的血在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
用自己的血在各族各方各民买了自己的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归于神，
做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在地上执掌王权，
千千万万的天使，
千千万万的天使，
跟着再加入这个敬拜的行列，
再加入这个敬拜行列，
大声地说，
大声说，
曾经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
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
丰富智慧，
丰富智慧，
能力尊贵，
能力尊贵，
荣耀颂赞的，
荣耀颂赞的，
最后，
最后，
天地之间所有的被造之物，
天地之间所有被造物，
都加入这个天上的敬拜，
都加入这个天上的敬拜，
一起赞美羔羊，
一起赞美羔羊，
他们一起说，
他们一起说，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
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
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这个就是第四章和第五章给我们看到天上敬拜的模样，
这就是第四第五章给我们看到天上敬拜的模样。
除了敬拜内容，
除了敬拜内容，
敬拜内容除了我们已经看过这第四第五章关于神的创造之外，
敬拜内容除了第四第五章关于神的创造之外，
还有关于神和羔羊成就救恩的赞美，
还有关于神和羔羊成就的救恩之外，
到第七章，
到第七章，
第七章是讲紧天上得胜者对神和羔羊的赞美，
第七章是讲到天上得胜者对神和羔羊的赞美。
他见到这许多的人，
他说这许多的人
是没有人能够数过来的，
是没有人能够数过来的，
这些人在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这些人是从各族各方各民来的，
他们身穿白衣，
他们身穿白衣，
代表他们是圣洁的，
代表他们是圣洁的，
他们手拿着棕树枝，
他们手里拿着棕树枝，
是代表得胜的，
是代表得胜，
他们站在羔羊和宝座之前，
他们站在羔羊跟宝座前，
他们在新天新地要做祭司去归于神，
他们要在新天新地做祭司归于神，
去侍奉他，
去侍奉他。
天上敬拜不单止是赞美，
天上的敬拜不单止是赞美，
也是一个庆祝，
也是一个庆祝，
一个庆典，
一个庆典。
在五章九节那里，
在五章九节
那里庆祝的是基督用自己的血买赎百姓，
那里庆祝的是基督用自己的血买赎百姓。
十四章那里，
十四章
三节，
三节
庆祝的是圣徒的得胜，
庆祝的是圣徒的得胜。
十五章二至四节，
十五章二到四节，
那里是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
那里是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
摩西歌和羔羊歌是怎样的呢？
那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是怎么样呢？
主神全能者啊，
主神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大灾其灾，
你的作为大灾其灾，
万世之王啊，
万世之王啊，
你的道途易灾成灾，
你的道从易灾成灾，
谁主啊，谁敢不敬畏你？
主啊，谁敢不敬畏你呢？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因为你的公义，
因为你的公义，
你的作为，
你的作为
已经显明出来，
已经显明出来。
所以所敬拜的，
所以你所敬拜的，
所庆祝的，
所庆祝的，
是最后审判的灾祸彰显神的公义，
是最后审判的灾祸彰显神的公义，
而神的百姓得到拯救，
而神的百姓得到拯救。
以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以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现在是一个新的出埃及，
现在是新的出埃及。
到了十九章六至七节，
现在到十九章六到七节，
所庆祝的是羔羊的婚宴，
所庆祝的是羔羊的婚宴。
教会就是那位新妇，
教会就是那一位新妇，
神和人重拾亲密的关系，
神跟人重拾亲密的关系。
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神的心意和计划得以完全的成就，
神的心意跟计划得到完全成就。
这个也是旧约的先知，
这个也是旧约的先知，
好像以西结和撒加利亚，
好像以西结跟撒加利亚，
他们一直所指望的，
他们一直所指望的，
最终神能够同人同住，
最终神能不能跟人同住。
以西结怎么说？
以西结怎么说？
他说神 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
他说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
我要作他们的神。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们要敬拜神和羔羊。
我们要敬拜神跟羔羊。
因为他们都是配得的。
因为他们都是配得的。
但是就好像刚才的故事《Narnia》那里。
但是就跟刚才的故事一样。
啊、白魔女这个白女巫。
这个白女巫。
或者魔鬼不敬拜神。
或者魔鬼不敬拜神，
而他更加假冒为神，
而他更假冒为神，
还要人去敬拜他，
还要人去敬拜他。
到了十二章十二节，他讲到魔鬼因为曾经在天上失败，
到
征战失败。
十二章十二节说魔鬼因为曾经在天上征战失败，
是被摔到地上，
被摔到地上。
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
魔鬼知道自己时间不多，
就气愤愤地去到地上，
就气愤愤地到地上。
他要人去敬拜他，
他要人去敬拜他。
他要人敬拜他的原因，
他要人去敬拜他，
不单止是因为他骄傲，
不但是因为他骄傲，
他更加要夺取神的荣耀，
他更是要夺取神的荣耀，
将属于神不属于他的归于自己，
将属于神不属于他的归于他自己，
亦都要蒙骗照神形象像所造的人。
也要蒙召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
叫他们离开神，
叫他们离开神，
跟他
跟从他，
跟他一起去沉沦，
跟他一起沉沦。
不单止世上的人，
不但世上人，
魔鬼也都攻击神的儿女和教会。
魔鬼还攻击神的儿女和教会。
十二章十七节讲话，
十二章十七节这么说，
龙向妇人发怒。
龙向妇人发怒，
去同佢嘅其余嘅儿女争战，
去跟他其余的儿女争战。
呢啲儿女就系嗰啲守神诫命，
那些儿女就是跟守神诫命的人，
为耶稣作见证嘅，
为耶稣作见证的。
就好似拿尼亚喺冰雪，拿尼亚嗰度话喺冰雪嘅世界，
就好像拿尼亚在冰雪的世界。
啊，今日我哋都喺呢个魔鬼掌权嘅世界，
今天我们也是在魔鬼掌权的世界。
以弗所书二章二节。
以弗所书二章二节，
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那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顺服魔鬼，
就是顺服魔鬼，
顺服他的邪灵，
就是顺服他的邪恶。
所有未接受基督的人，
所有没有接受基督的人，
都没有分别，都在个恶者的手下，
都没有分别，都在恶者的手下。
如果不是因为耶稣藉着圣灵拯救我们，
如果不是因为耶稣藉着圣灵拯救我们，
我们只懂得跟从那个恶者，
我们只知道跟从恶者，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得掉，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掉。
启示录用很多的篇幅，
启示录用很多的篇幅，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武装的这个魔鬼，这位武装者的实在，
可以看到这个魔鬼这个冒装者的实在，
也都警告我们，
也警告我们
不要去跟随他，
不要跟随他。
我们要跟随的是我们主耶稣，
我们要跟随的是我们的主耶稣，
是羔羊，
是羔羊。
启示录十三章，
启示录十三章
给我们看到这个龙，即是撒旦，
给我们看到这个龙撒旦
发动对抗一个发动对抗神和百姓的最后一场的战争，
发动对抗神跟百姓的最后一场战争。
龙是这个战争的策划者，
龙是这个战争的策划者。
启示录那里说这个龙站在海边的沙滩上高，
他说这个龙是在海边的沙滩上，
他在那里呼唤他的助手，
他在那里呼唤他的助手，
他的助手就是兽，
他的助手就是兽。
这些图画只不过形象不是真是这样的，
这个图画只表现一个形象，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是帮助人明白的，
是帮助人家明白。
这个兽是在海中出来做最后的征战，
这个兽在海中出来做最后征战。
海是代表，在启示录里面代表邪恶的领域，
海在启示录是代表邪恶的领域。
或者我们很快一起读一读十三章。
好的，我们现在很快的读一下十三章。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我们一起读。看不到。我看不到。你读吧。好好。 脸上像炮，脚像口像狮子的炮。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把兽说：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令他的帐幕以及那些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给他制服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请继续走读，仲有一段添啊。
我们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哦，我们继续读，我们可以继续读。说，
另一首。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现在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能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降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刻着。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画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多谢大家。这个最后的争战呢，
这个最后的争战，
撒旦的主要策略呢，就是伪冒和迷惑。
撒旦的主要策略就是伪造跟迷惑。
其次呢，就是杀害和逼迫。
其次就是杀害逼迫。
龙是伪冒神的角色。
龙是伪冒神的角色。
在海中，在海里面上来的兽呢，在伪冒基督的角色，
在海里面上来的兽，它是伪冒基督的角色。
它是敌，它是敌基督。
它是敌基督。
第二只兽咧，喺地上上嚟嘅咧，系伪冒圣灵嘅角色。
第二只兽在地上上来的是伪冒圣灵的角色。
系假先知。
它是假先知。
佢有两个角，好似羔羊。
它有两个角，很像羔羊。
但系佢讲嘢好似龙一样。
但是他说话好像龙。
圣灵的角色是要荣耀基督。
圣灵的角色是荣耀基督。
但假先知的角色呢，是要人敬拜兽。
但假先知的角色是要人敬拜兽。
龙同埋呢两只兽，
龙跟这两只兽，
佢哋一起去仿伪冒三位一体的真神。
他们一起去伪冒三位一体的真神。
喺启示录16:13。
在启示录十三，
佢话我又看见三个污秽嘅灵。
他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人，
好似青蛙，
好像青蛙
喺龙嘅口、兽嘅口同埋假先知嘅口里边出嚟。
在龙的口、兽的口跟假先知的口出来。
佢哋本系鬼魔嘅灵，
他们本是鬼魔的，
施行歧视，
施行歧视，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面前。
出去到众天下众王面前，
叫他们聚集在神全能者的，叫他们聚集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征战，
叫他们聚集在神全能者大力征战。
这个是在海里面出来的兽，
这个在海里面出来的时候，
佢有十角七头，
他有十角七头，
同启示录十二章三节，
跟启示录十二章三节
嗰度描述龙系有七头十角系相似，
那里描述龙是有七头十角很相似，
龙同埋兽系伪冒神同埋基督，
龙跟兽是伪冒神跟基督，
龙将自己嘅能力作为。
龙把自己的能力作为，
同埋大权柄都俾咗兽，
跟大权柄都给了兽。
兽喺龙嗰度得咗权柄，
兽在龙那里得到权柄，
就好似仿冒基督喺神嗰度得咗权柄，
就好像仿冒基督在神那里得到权柄一样。
你记得喺大使命嗰度，
就好像在大使命里面，
耶稣进前嚟对佢话，
耶稣进前来对他说，
门徒话：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都俾咗我，
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我了。
兽又仿冒，又仿效基督嘅死；
兽又有仿效基督的死，
同埋喺死里复活，
还有在死里复活。
因为十三章三节嗰度，我睇见兽嘅七头嗰度，七个头嗰度。
在十三章三节说，我看见兽的七头，
有一个似乎受咗死伤，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但系个死伤就医好咗，
但是死伤呢已经治好了。
全地嘅人都跟随嗰个兽。
全地的人都跟随那兽，
兽不单止不敬拜神，
兽不但不敬拜神，
在第六节那里说他更加开口向神讲亵渎的话，
他更加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
他亵渎神和神的帐幕，
他亵渎神跟神的帐幕，
还有一切住在天上高的，
还有一切住在天上的，
因为兽在龙那里得了权柄，
因为兽在龙那里得到权柄，
他更加能够行其事去迷惑人，
他更加能够行其事迷惑人，
他可以任意而行，
他可以任意而行。
第八节说他叫人去敬拜他，
第八节说他叫人去敬拜他，
不去敬拜真实的主，
不去敬拜真实的主。
他的能力在第七节说可以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他的能力可以制服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甚至同圣徒争战的时候能够得胜，
甚至能跟圣徒争战的时候能够得胜。
神同羔羊在天上掌权，
神和羔羊在天上掌权，
坐在宝座上高，
坐在宝座上。
兽就在地上横行，
兽就在地上横行，
在地上高有撒旦的座位，
在地上有撒旦的座位，
还有兽的座位，
还有兽的座位，
是叫人敬拜他，
叫人敬拜他。
他们迷惑人的伎俩，
他们迷惑人的伎俩，
去到极点啊！
去到极点，
佢哋能够行大奇事。
他们能够行大奇事。
十三章十三节话，甚至喺人面前叫火喺天降到地上。
甚至在人面前叫火降到地上。
而且佢哋又做一个兽像。
而且他们又做了兽像。
十五节话要叫呢个兽像有生气，
叫这个兽像有生气，
而且能够说话，
能说话。
佢哋仿冒紧喺十一章所讲嘅嗰位两位见证人。
他们仿冒在十七章所说的两位见证人。
以往我们讲这两位见证人是教会。
以往我们讲这两位见证人是教会。
他们仿冒这两位见证人能够行神迹奇事。
他们仿效这两位见证人能够行神迹奇事。
有火 在口里面灭绝仇敌。
有火在口里面灭绝仇敌。
有权柄叫天不落雨。
有权柄叫天不下雨。
有权柄叫水变血。
有权柄叫水变雨，
而且仿冒这两位见证人死后复活，
而且能够仿效这两位见证人死后复活。
那些不拜兽和不拜兽的像的，
那些不拜兽跟不拜兽像的
都会被杀害，
都会被杀害。
就好像但以理书第三章，
就好像但以理书第三章，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他们不跪拜尼布甲尼撒王做的金像，
他们不跪拜尼布甲尼撒王做的金像，
是被钉到火窑里面，
被丢到火窑里，
又好像写信给别加摩教会 的信里面，
就好像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信里，
那个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
那个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
就是因为不跪拜帝王的像，
就是因为不跪拜帝王的像，
被皇帝放到这个锅里面慢慢烧死，
被皇帝放到锅里面烧死，
是为主殉道，
为主殉道。
而且到了第十六节，
而且到第十六节，
他说第二个兽即是假先知，又叫每个人都要接受敌基督的受印，
就是第二个受，就是假先知，让每个人都要接受敌基督的受印，
就是要他们效忠敌基督，
就是让他们效忠敌基督。
他说无论他们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
他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
自主的为奴的，
自主的为奴的，
都要在右手或者是额上受一个印记，
都要在右手或额上受一个印记。
这个是仿冒什么东
西？这是仿冒什么呢？
仿冒紧神赐给我们那个圣灵的印记。
这是仿冒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印记。
这个征战里面，
这个征战里面
是没有中立的，
是没有中立的，
不属于基督的就属于兽，
不属于基督就是属于兽的，
不接受圣灵的印记就是接受兽的印记，
不接受圣灵的印记就是兽的印记。
兽也都会用经济去制裁，
兽也会用经济来制裁，
经济的惩罚，
经济的惩罚。
所有除了那个兽印记的，
所有除了那个兽的印记，
有寿命或寿命数目的，
有寿命或寿命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都不得做买卖，
去要挟人去就范，
去要挟人就范。
可能你听到呢度，
可能
你心里会面会问，
可能你听到这里，你心里会问，
究竟兽系边个？
究竟兽是谁呢？
启示录十七章，
启示录十七章，
将兽嘅身份讲出嚟，
把兽的身份讲了出来。
我哋一起或者读读第七章，
我们可以一起读十七章。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任府所要受的刑罚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着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喝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带着她的那七头十角的兽的奥秘告诉你。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失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到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七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从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的、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们所看见的，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在十七章里面呢，
在十七章里面，
天使叫约翰看到一个穿着紫色衫、紫色和朱红色衫的女人。
天使叫约翰看见一个穿着紫色跟朱红色衣服的女人，
坐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高，
坐在这个朱红色的兽上。
这个兽有七头十角，
这个兽有七头十角，
即是代显示了这个这样的兽呢，
显示这个兽呢，
就是十三章里面从海里面出来的兽，
显示就是十三章从海里出来的时候，
亦都系喺十一章杀害两位见证人嘅时候，
也是十一章杀害两位见证人的时候。
第一节佢度话呢个坐呢个兽嘅女人系坐喺众水嘅众水上嘅大淫妇。
第一章说坐在兽上的女人是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
众水之上咧喺十五节嗰度咧解释就系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众水在十五节那解释说是多民多国多民多方。
第二节嗰度讲话地上嘅君王同佢行淫。
然后后面说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
喺地上嘅住喺地上嘅人都喝醉咗佢淫乱嘅酒。
地上的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到第五节就透露咗呢个大淫妇就系嗰个奥秘嘅大巴比伦。
最后这个说这个大淫妇就是那个奥秘的大巴比伦。
大巴比伦啊，巴比伦咧，以往嘅巴比伦城系公元世界里边嘅首城。第一大城。
大巴比伦就是古时代里面的第一大城。
啊，出名巴比伦嘅空中花园系古代七大奇观之一。
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世界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里面有一个好大敬拜偶像的神庙。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敬拜偶像的神庙。
同埋尼布格尼撒王的王宫。
还有尼布贾尼撒王的王宫。
啊，以色列在公元前586年是亡国被掳到巴比伦。
以色列在公元前560年是在亡国被掳到巴比伦。
先知但以理是其中一个被掳的。
先知但以理就是其中一个被掳的。
在巴比伦去服侍巴比伦王和个朝廷。
在巴比伦服侍巴比伦王跟朝廷。
我们讲到这个奥秘大巴比伦。
我们讲到这个奥秘就是巴比伦。
当然跟这个巴比伦是有巴比伦的样子。
跟这个巴比伦当然也是有巴比伦的样子。
有文化，它是文化和物质的中心。
是文化物质中心。
但也是拜偶像的。
也是拜偶像的，
系佢嘅衣着系好靓嘅，装饰好靓嘅。
他的衣着是装饰很漂亮，
代表佢系有财富同埋系奢华嘅。
代表他是有财富跟奢华，
但系佢就充满咗各种嘅淫乱同污秽。
但是就充满了各种淫乱和污秽，
各种嘅不道德，
还有各种不道德。
而第六节话佢系不断咁去迫害同埋杀害圣徒嘅。
而且第六节是说他不断的迫害跟杀害圣徒。
第九节讲话收。的七头是代表女人，是代表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然后后面说兽的七头是代表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七座山对于当代的启示录的读者来讲，毫无疑问就是讲到罗马。
启示录对于当代的读者来说，当时的读者来说毫无疑问就是罗马。
在但以理书。
在但以理书。
在但以理书里面的异象里面是讲到四个帝国。
在但以理书里面说到四个帝国，
这四个的外邦帝国，
讲到四个外邦帝国，
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
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跟罗马。
罗马就是这个第四国，
罗马就是第四国，
是代表基督国度再来之前最后一个的帝国，
是代表基督国度来临之前最后一个帝国。
第十节讲到七头也代表七位的王。
第十节七头也代表七位王。
罗马的历史上高哪个是讲跟哪七位王，有很多的解释。
罗马历史上说到哪七位的王有很多不同解释。
但学者认为最合理的解释。
但学者认为最合理的解释。
是讲到这七位王是讲跟这个在兽的权柄底下。
就讲到这七位王是在兽权柄底下。
以前现在和将来的王。
以前现在跟将来的王。
因为七是代表完全的。
因为七是代表完全。
所以是代表了这个兽是代表了以往现今甚至将来即是主宰来之前所有的统治者。
所以这个兽是代表以往现今跟将来所有的统治者。
兽是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兽是有出色的政治跟军事力量。
它有权柄使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绝对咁去服从佢。
他有权柄能够使各族各民各国各方绝对的服从他，
甚至去敬拜佢，
甚至敬拜他。
至于呢个大淫妇，即系大巴比伦。
至于这个大淫妇，就是大巴比伦。
佢坐喺呢个兽上高。
他坐在兽上。
即系呢个大巴比伦系建筑喺呢啲政治同军事力量上高嘅。
所以这个大巴比伦就是建筑在这些政治跟军事力量之上。
呢个大淫妇。
这个大淫妇，
去代表一啲吸引人嘅武神或者人本嘅文化。
这代表是吸引人的神或人的文化，
同埋一啲使人发达嘅经济体系。
还有是一些使人发财的经济体系，
但其中亦都充满咗淫乱同埋唔道德。
但其中也充满了淫乱跟不道德，
使人沉醉在中间，
使人沉醉其中。
不单止地上的人，
不但地上的人，
列国都被巴比伦这些经济政治文化，
列国都被巴比伦的经济政治文化
去迷惑，
去迷惑，
不能够自拔，好像饮醉酒一样，
不能自拔，好像喝醉一样。
做生意的商人，
做生意的商人，
亦都因为呢个大巴比伦嘅奢华舞蹈发咗大财，
也因为巴比伦的奢华舞蹈发了大财。
呢个系咪我哋嘅世界？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世界？
我哋系咪都喺其中？
我们是不是也在其中？
或者系沉醉喺呢个中间？
或者沉醉在其中间？
但受同巴比伦最终极嘅目的，
但受跟巴比伦最终极的目的，
就系要抵挡基督。
这就是要抵挡基督。
十七章十四节嗰度话，
十七章十四节里面说，
佢哋要同羔羊争战。
你们要跟羔羊争战。
佢哋呢班呢兽同巴比伦要同羔羊争战。
这些兽跟巴比伦要跟羔羊争战。
佢要逼迫同埋杀害基督徒。
他们要逼迫跟杀害基督徒。
去抵挡基督。
抵挡基督。
的确有一段时间，神系容许呢啲事发生。
的确有一段时间，神去容许这些事情发生。
兽同埋佢跟随者能够胜过圣徒。
兽跟他的跟随者能够胜过圣徒。
但启示话呢个只不过系一时之间。
但启示录说这只是一时之间。
最终佢哋必归于沉沦。
最终必归于沉沦。
十四节嗰度讲话羔羊必胜过佢哋。
十四节说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而且同住羔羊的，
而且同在羔羊
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
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也必得胜。
十七章之后的三章，
十七章先后三章，
是讲到这些敌基督者的下场，
是讲到这些敌基督者的下场。
十八章讲到巴比伦沉沦，
十八章说到巴比伦沉沦，
是被神审判，
是被神审判，
倾倒咗，
倾倒了，
喺一天之内，
在一天之内，
佢哋再拥要一齐嚟到，
他们再拥要一起来到，
就系、是、死亡、悲哀、饥荒，
就是死亡、悲哀、饥荒，
他又要被火烧尽，
又要被火烧着，
因为审判佢嘅主神大有能力，
因为审判他的神大有能力。
到十九章，
到十九章，
讲到基督嘅再嚟。
讲到基督再来，
兽同埋假先知嘅后场，
兽跟假先知的下场。
二十章讲到龙就系嗰个古蛇同埋魔鬼。
二十章讲到龙、古蛇跟魔鬼，
佢嘅下场，
他的下场
都系被掟到火湖里边，
都是被丢到火湖里面。
究竟边个系我哋敬拜嘅对象？
到底谁是我们的敬拜对象呢？
系羔羊。
是羔羊。
同埋神，亦或系兽同巴比伦呢？
是还是神，还是兽，还是巴比伦呢？
神警告他的百姓，
神警告他的百姓
要快点离开巴比伦，
要快离开巴比伦。
十八章四节那里说，
十八章四节说，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又听到天上的声音说，
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我的民啊，你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
就是神曾经是催促罗德，
神曾经催促罗德
要离开所多玛，
要离开所多玛，
因为审判就来了，
因为审判就要来了，
不要留恋，
不要留恋，
免得一起灭亡，
免得一起灭亡。
在十四章七节，
在十四章七节，
有天使在空中大声地说，
有天使在空中大声说，
应当敬拜神，
应当敬拜神，
将荣耀归给他，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施行审判的时间就到了，
因为施行审判的时间就要到了，已经到了。
应该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同众水泉源的，
因为应当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跟众水泉源的。
诗篇七九十篇我们都说，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诗篇九十六篇我说，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称颂他的名，
称颂他的名，
因为佢万神之上当受敬拜，
因为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拜。
耶和华要作王，
耶和华要作王，
他要来审判全地，
他要来审判全地。
所以当世上的人，
所以当世上的
君王和商人，
君王跟商人
行船的。
行船的
啊，见到巴比伦被毁灭、被审判的时候，他们都哭泣。
见到巴比伦被审判，都哭泣。
但神就叫他的百姓，
但神叫他的百姓，
因为他公义的审判，
因为他公义的审判，
要欢喜快乐，
是要欢喜快乐。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个人
都要做一个选择。
都要做一个选择。
我们不能够一脚踏两船。
我们不能一脚踏两船。
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我们不能够又要神又要世界。
我们不能又要神要世界。
你要敬拜哪位呢？
你要敬拜哪一位呢？
你要侍奉哪一位呢？
你要侍奉哪一位呢？
你要敬拜神和羔羊。
你要敬拜神的羔羊。
又或是兽和巴比伦呢？
还是兽跟巴比伦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去承认，
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承认
神和羔羊是唯一配得敬拜赞美的。
神跟羔羊是唯一配得敬拜赞美的。
感谢神的话，
感谢神的话。
我们跟着可以唱这个回应诗歌，
我们然后唱回应诗歌，
或者是如果唔得，我哋如果唔得，我哋跳到去整下傳統。
好，谢谢杨长老今早为我们的正道。
谢谢杨长，多谢杨长老俾我哋今日早上见到。
现在是我们奉献的时间。
而家系奉献嘅时间。